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六十集。一位民警介绍说，我刚开始还以为自己走错了，一个穿着艳丽的女孩躺在身上，我当时心里边没底啊，就咯噔一下，后悔自己就这样破门进来的。此时另外一位民警插话道，我倒是觉得有点异常，看地上的显然不是活人，我还以为是方斗阳杀人了呢，结果走近一看，那阴沟鼻子，那眼睛下边的痣，这就是方斗阳本人吗？民警纳闷道，这怎么会穿成这样呢？此时门口走来一个打扮花哨的高个青年男子，他低声说了一句，哎呀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，我的房子以后还怎么租啊？我歪头看了看男人，说道，你是房东吗？你平时和他接触多吗？
不多不多，哪有房东和房客接触多的。
房东像是触了电一样，那基本情况你也该了解吧？我有些诧异，
不了解不了解的，我了解他干什么吗？
房东闪烁其词。先行进入现场的市局韩法医说道，
尸体上还有捆绑行为。
啊，绳子，命案呢？
林涛惊讶道。林涛话音一落，房东更是很意外地哆嗦了一下。我呢倒是不觉得奇怪，穿好勘察装备，沿着程子燕事先铺设好的勘察踏板进了小屋，一进屋就能闻见一股腥臭的味道。离尸体更近一步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尸体上捆绑着的塑料绳，绳子从死者的胯部、腰部反复缠绕，看不清具体的缠绕方向和方式，也看不清绳头、绳结究竟在哪儿。我径直走到书桌旁边，用手指扒了掉覆盖在键盘上的卫生纸，说道，
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电脑上应该正是在放映黄色电影啊。
林涛跳过一个勘察板，直接挡在了陈诗雨的面前。陈诗雨无奈地摇头，我笑了笑，动了一下鼠标，眼前的电脑屏幕瞬间亮了起来，电脑正在用播放器播放视频，显示的状态是视频播放完毕之后的定格画面。从屏幕定格画面里边赤裸的女人来看，我的分析一点也没错。韩亮站在门口的勘察踏板上说道，自然播放完毕以后定格画面，看起来没有人为关闭暂停的行为。我蹲在尸体旁边的踏板上，动了动死者的肘关节和指关节。以目前可以看到的部分，尸体上没有损伤，从尸体僵硬的程度来看，他应该是昨天深夜死亡的。
可他为什么会穿成这个样子啊？难道大宝的乌鸦嘴又应验了，有案件就扎堆来？上一期咱们办的是女性同性恋，难道这一期是男性同性恋吗？
我笑着对陈诗雨说，不，这不是同性恋杀人现场，不出意料的话，他应该是死于性窒息。
性窒息？
陈诗雨显然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。我解释道，今天早晨韩亮说的那个被网络妖魔化的红衣男孩案，其实就是性窒息。林涛举起双手作势要去捂住陈诗雨的耳朵，而陈诗雨一挥手把手给打开了。韩亮说道，
性窒息呢，我知道是指性心理和性行为变态者独自一个人在偏僻的地方，采用异勒颈项等控制呼吸的方式，造成大脑缺氧的状态，刺激增强其性欲以达到性高潮。由于在实施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意外，这种行为有很大的风险，会导致窒息死亡。
陈诗雨说道，可是他是被绑着的呀。
对啊，不绑的话怎么能让自己窒息呢？我说道，
性窒息者的年龄一般在12岁到25岁这个年龄段，而且大多是男性，至少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女性性窒息者的报道，尤其是学习压力大、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是比较常见的。
你是说自己绑自己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性窒息呢？
陈诗雨用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道。我点了点头，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，所以说呢，只能是自己绑自己，
一般性窒息案件的现场有几个很重大的特征，首先就是男性穿着女性的衣服，甚至内衣丝袜高跟鞋一件不落，其次是现场环境封闭，具有隐蔽性，再次就是现场通常有女性内衣、淫秽影碟等物品，最后就是这个捆绑了。
啊，那就不是他杀了，可是有些同性恋杀人的现场也会和这个相仿吧？
性窒息呢，就是意外事件，是自淫者在采取这种手段的时候误操作而导致的。陈诗雨依旧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我顿了顿，当然，到底是不是性窒息，还得进一步现场勘验和尸体检验之后才能确定。如果死者的死因就是窒息的话，而现场只有他的痕迹，捆绑行为自己可以形成，那么应该就是性窒息。但是，如果现场有其他人的痕迹，死亡方式是他自己不能完成的，那么就该另当别论。说完，我整理好手套，拨了拨盖住死者半个面部的假发，露出了他擦着口红的双唇。我看见他的嘴角仿佛有一些痕迹，像是液体流过的痕迹。很多用绳索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的案件，比如勒死、缢死，都会造成流涎这一尸体现象，所以这并不奇怪。但是方斗阳嘴角液体的痕迹是流向他颈部的，也就是说他在流涎的时候应该是处于上半身直立位，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仰卧位。为什么他的体位会发生变化呢？是从椅子上跌落的吗？但是从椅子上跌落又如何能做到一只脚架在椅子上边呢？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，思索着，直到被林涛打断。不对啊，这现场不是锁着门吗？怎么会有两个人的足迹啊？陈诗雨说道，以前有人进过他的房间，这也很正常吧？程子燕静静地反驳，可是这足迹很新鲜啊，甚至比方斗阳自己的足迹都新鲜，而且这个足迹应该是个个子很高的男人留下的，比方斗阳足迹要大。我心里一沉，那会不会是后来我们的民警形成的呢？我一方面担心方斗阳是真的被别人杀死的，甚至和罗雪琴、杜周案有关，另外一方面我也害怕自己刚才的论断被推翻，天天说不能先入为主，结果自己还是先入为主了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。林涛肯定地说道，不会，民警嫌疑都已经排除了呀。我和林涛同时陷入到了思考，不过这次思考不足30秒又被一直在整理尸体上绳索的大宝给打断了。大宝拎着塑料绳的一个绳头，哎，这绳头没打结啊，不可能是勒死的。现场的一系列发现让刑警们提起又放下的心重新提了起来。主办侦查员急着问道，那死因是什么呢？我摇了摇头，我也不能确定，当务之急呢还是把尸体弄到解剖室去进一步检验。这样吧，林涛，你留下来先看一看足迹有没有鉴定价值。林涛点头应允，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一言不发地上车，赶往了殡仪馆。